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第四天晚上，昨天我们有稍微谈到那个观想观相，这里哈、想再补充一下。那这个补充，在我们上一次佛期的时候有谈到，这个观经里面有谈到说，这个是心即是佛啊，即是，就是说，是心是佛啊，这个道理啊，我们想在这里稍微跟大家提一下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谈净土的人都比较不谈这一方面的问题，过去大德有，但走到现在大概就是被一直忽略掉，甚至认为说我们不肯去做这些东西。但问题它就是源头啊，那这个源头没了，那个法门就没生命了。所以为了寻求印基，就把他的核心精神给拔掉。就如我昨天所讲的，要观相观想是不容易，那不容易我们值得为能接受印基的人，我们往简单说，但你不把它倒过来，倒过来变成说把它否定掉，因为它是源头啊，它是重要的。好，我们退而求其次，退而求其次，退而求其次，因就像说菩提资粮论里面谈的，我跟你讲大圣不行，跟你讲圆觉声闻不行，跟你讲人天法不行，给你现世利益，因为你的根性差。但你不能说我给你现世利益变成主流，把这个佛法的核心价值，尤其是菩萨道观砍掉，那这家全部都没了，因为它是精神主要的根源啊。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佛法的应用都是依这个原则在开展的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我们第一天不是有讲到那个缘起吗？无明，无明起来的是不是行识名色六度诸受爱起有？所以是不是四心在六道轮回？但谁让你觉悟？当然还是你这个心去觉悟于那个无明嘛，所以是四心作佛。除了因为当我们不起颠倒啊，不起颠倒的时候，这种生死轮回的相互结构出来的种种因缘就窒息掉了。差在哪里？就是无明断嘛。那无明断的功夫在哪里？会造作的是你这个颠倒心，会让你成佛也是这个觉悟的心啊，除此之外也没路哦。是唯识讲万法唯心所造，是不是有道理？因为生老死一直推到最后是无明，无明其实也不可得，那一个不可得的无明让我们起颠倒，那这个无明谁在造作？也是一个心，这个心可不可得？不可得，但众生起分别的方便名之为心，所以这个颠倒心与无明相应，叫阿赖耶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切的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，哪个不是那个无明相应的心在造作的？所以我们因为知道源头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的修行都是在于尽可能减少那一份无明心相应的。那无明心相应最主要是在哪里？在众因缘当中起颠倒，众因缘当中越迷失，这个无明就越加重。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我常举例那个阿含经里面谈的，于色染着缠绵为之众生，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为之众生。什么为什么染着缠绵？这个五蕴其实是你自己无明造作的，那你又要爱取它，是吧？懒惰缠绵是爱取，那这个是不是就生老死？ 所以《圆觉经》是不是讲爱是一切生死的轮回的根源啊？也一样的原理啊。《楞严经》也这么说，哪部经当然不是，就是十二缘起啊。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轮回的根源是在这里，所以觉悟的根源是让什么那个颠倒性减少。所以为了让大家颠倒性减少，就有开始开展好多的方法，乃至有时候本来要你放下的先叫你提起来，而这个提起来当然是对应你的那个执着而提起来，不是像有时候修行是根源上让你能了知一切法无自性，但要让你了知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，不得不要安立一切法，那安立一切法以后才让你了知一切法无自性，是不是就佛法就是这样来的？有时候就要你先修这个呢，再舍这个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让你纯爽。所以我们要讲真念佛的时候，我们上次有讲，那真念佛是啥？无取无舍啊，没有那种无有分别的，这叫真念佛。我们知道这叫真念佛，为什么？佛，佛是怎么样？是相应实相的才叫佛，所以要念佛就要相应实相才叫念佛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觉啊。所以念佛的时候一定会顺向觉悟的，真正的念佛一定有觉的内涵在里头。所以为了成就众生那种颠倒啊，就必须要有很多方便，让大家逐步能对治烦恼。所以法藏比丘这时候就成立了什么极乐经，对不起，就成就了这个极乐净土。为什么？这个极乐净土的修行刚好可以让什么染污因缘减少。整条极乐净土的安排就是让你逐步逐步依这个方法的安排啊。对不起，逐步逐步能改变，所以先让你安住善法，先让你行布施，对治你的贪，对不对？跟你讲六度功德，当然对治种种烦恼，因为六度所对治的烦恼刚好是一切烦恼。那般若对治愚痴刚好是无明，所以一切都在六度里面可以种生。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方式，我们就开始要开展佛法，要你看清楚，并不是要你丢，是要你觉悟，要你觉悟。所以为了让你觉悟当中，有时候要你舍，有时候要你取，那到最后呢，不取不舍，入实相。所以为什么现在要让你取？因为如果你不取的话，你也不会舍。取哪里？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。所以这里面不是说，那既然一切都颠倒，我们就要观观空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观啊，你能观成，那就了事了，这就真念佛。假如你当下能观空，就真念佛。其实这些歌程都不需要。好，但你试看看，你可不可以？有的人可以，有人不可以。那这个你就是说，后来就法门就开始在这一条念佛法门这一条路里面，其实是不是每个人不大一样？所以这才为什么要小禅？我们要么就实名到底，问题是状况不同。这个法门祖师大德都是讲说，一个佛号到底都可以，我相信。但你无法到底，是这个法门只要到底可以，但问题你不会， 只要一心不乱，自心信要就可以往生。问题你不会一心，你无法自心，回头要看如何信，如何要信跟要的生长因缘在哪里，应该要因缘具足才会自心。一心要不乱，要把乱因缘去掉才能不乱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啊，我从还没出家就知道要一心不乱，到现在还没一心不乱啊。你们大家也都知道说念佛持名只要自心信要就可以，到现在你看打坐个50分钟没有，才30分钟中间念佛就痒痒酸了，对不对？自心，你那个自心跟你在数钞票就差很多，钞票可能你现在不要数钻石，对不对？数黄金，数你最可爱的东西，那时候你就专心了。你看道理很简单，我有时候听人家讲话就说只要你自心信要一定往生，我说你要白说的，那个经典早就说了，何必你再讲一次。我一定问他怎么个自心呢、啊？没东西无法自心，所以这个心颠倒，那我们就是、啊、要给他喂啊。如果我们继续以五蕴爱着的话，没有说那个对五蕴染着缠绵然后求生净土的。你看我就一直强调说，所有在念佛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取向，他对色受想行识，他虽然有的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但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有功夫没功夫，但他在五蕴法当中的爱着心是在减少的。有没有人求生净土对一切色法还很执着的？这不很怪吗？对不对？那很处处你念佛念的时候又很重视自己的感受，你不要伤害到我，莫名其妙都被翁星啊会管他这样、哦、你还要那么在乎，心那么纤细的怕人家刺痛，倒有那一定是自己内没正法，受想行识。你说在整个修行当中他一定往这边去减少，所以我们如果很能有在法上，所以我今天随堂跟大家讲的时候就讲说，我们要不要持名？有的人不需要啊，我们就修真念佛。如果你能信得过，因为一般众生一定要有个对象抓。你为什么现在不需要对象？因为你现在有我可以抓，有你自己可以做，所以你觉得很自信，我不需要。当你发觉你的身体一直变坏的无所依靠的时候，那依什么？依你的正法，对不对？结果原来那时候才知道他的正法根本使不上你，怎么样容易啊？所以如果真念佛的话，他是什么？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以眼前当中真正的念佛当中是什么？我知道仅此一正念即是弥陀信来愿来，他信得过，要信得过，信不过的人就会变两头空。第一个信不过的这个法他信不过，他无法相应的，再过来他本来还需要，也就是说你很相信说我自己走路就可以了，好，结果父母一放手你就跌倒。那有时候有时候人可以自己走，可以，那有的人不行，那行不行试看看嘛，有什么好担心，你试看看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发觉，就是说我们能让有的人他对这个道理很清楚，他知道所谓跟弥陀的相应是从哪里来，他直下承担，承担在哪里？一现前一切妄想诸法皆不取不舍，一切法皆不取不舍，他知道这就是跟弥陀最直接相应。但有的人比较怯懦，他道理懂，可是实际上内心还是有个对象啊，他 他如果要关这个的时候，昙花姐他的力道升不来的时候，不适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信不过如来法身、弥陀法身就在此下当下，他还信不过。有的道理虽然好像讲得通，内心不是真实信受的话，这时候我看你还是你也可以合着，但你要完全抽空，你其实会使不上力，会使不上。但有的人可以，这时候他对现前，这时候可以就从哪里来？从我现前行住坐卧当中，随时你化解，你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那种心化解很有力。你化解境界对你的冲击碰撞很淡的，这个可以。那或者的话，我们必须要能同时观察这个五蕴，同时也能观察什么如幻如化的佛法不思议功德。待会我来讲藕益大师是在讲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给自己一点方便。那实际上这个方便也是就近哦。你看啊，我就讲这个，藕益大师在《灵峰众论》里面讲说：“无念佛者，岂有他哉？以此原生无性之念之一念。”念彼无性原生之佛名耳。好，佛名既是无性原生，则原生亦人无性。就是说，你看呢、啊，我们不是佛能证无生，是不是能现千百亿化身？你能不能说他无千百亿化身？不行，他有，但他千百亿化身，他有没有执着有生？没有，就像镜子，就像镜子，镜子无所执才能现一切相的哦，是。所以正因为佛因为无生，所以能显现一切功德而入一切众生心相中，入一切众生心相中。所以当我知道说，当我能只要到众生心过尽菩提引现中，只要我放下的时候，其实就入如来法身。法身便在何处？我变成叫我这时候的感应，不是我去哪里跟阿弥陀佛也好，西方过来一半，我去一半，中间那边相会，可没有。当你具足了这种对世间法的那种清楚的照见，对佛法不思议功德的法身大义能了解的时候，你的感应在哪里？就像波州三昧，我不去佛不来，但能佛现前为我说话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其实是可以直下就承担起来。所以他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在我打坐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？随我只注意什么？我知道我如何不跟法身相隔，不以跟弥陀法身相隔，怎么不了？凡一切妄想颠倒处，皆非究竟，对不对？不取不舍，以我现前做行住坐卧的一切处里面，都能如实观察。我既不是断灭，因为我知道唯有我去除一切颠倒妄想，我能当下以弥陀法身相应，这叫真念佛，这叫真念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看大家，有的人就可以这样欢喜了，等于是我信得过阿弥陀佛，时时其实就在加持我。那为什么我不加持？你看手拿着锅盖，上面戴着斗笠，外面怎么包起来？你看说阿弥陀佛你加持我，阿弥陀佛你把锅盖拿开啊，你把斗笠拿开啊，你又怕失去这个又怕失去这个，你拿着五个锅盖色受想行识，然后盖起来说阿弥陀佛你怎么不让我看到你，他说你拿那么多锅盖干什么？现在不是锅盖，是整个浴盆盖起来躲到里头当乌龟的那种的。那你怎么去见？所以他了解这个法身相应的道理的时候， 他直下单纯的很，不问他意，只问自意。为什么？他力本来就感应的，所以声音无自信，对不对？佛名也无自信啊。但我就用无自信的东西，因为我虽无自信，我了解无自信，但我有烦恼。小孩子在做梦，妈妈就跟他讲说，他说昨天梦到鬼，他说好，明天我进去我把那个鬼抓出来。结果这个妈妈跟他做同样的梦，是不是？那假的嘛。啊，我就说哦，你昨天做到梦，待会午休的时候我进去把那个鬼抓出来。就中午起来，他就跟小孩子说，你明天就看不到那个鬼，我昨刚中午午休的时候我睡觉进去把他抓出来了。小孩子在执着梦境的时候，有没有梦？有没有梦境里面以为真的东西？那我的做梦是不是真做梦？当然不是啊。我知道它是缘生，我就让它缘灭就好了。为了让它缘灭，我只好讲一个梦，方便的梦话，来让那个梦能灭掉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佛名里面啊，你不要以为看到佛名，像我现在声音无自信，对不对？但我讲话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？就是这样啊，讲完是没了，没了，但作用出来了。声音有没有作用？
有。
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，我顺便在讲，他说我们观佛观到最后，你看他其实观境里面，里面都有实相的道理，但很多人着事相，但里面的那个善巧啊，被人家拿掉，非常可惜。其实如果你真的很熟的话，你可以啊，依你自己熟练，把这个观经简略成大家观得来的。大家静下心来，现在起什么想法？比如说我们现在观佛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观成一个雕好的。其实当你用心观察的时候，佛是栩栩如生，活的，放大光明，做一个活生生的、鲜艳的、光明的莲花上，慈悲对待我。我一一看一个活生生的佛，那一份欢喜心。那这个，当我们现在把这个十六观把它弄得符合现在的能想象，因为它太殊胜了。殊胜要讲到很细，很多人听不来。那我就先让你先大约扫描，先观简略的，因为你太细的时候他观不来，那你就跟他观住的。其实他这里面讲说，是当想我，所以则合。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。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如等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啊啊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心啊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那你看哦，很有意思。当我现在开始给你这种观的时候，随一个色相。我如果单纯色相，就像我给你一个东西，它里面没有养分，就像那个酱瓜好吃啊，好，但养分不多。假如我们现在把这个好吃的东西再加上养分，所以我们对三十二相在观察的时候，假如对三十二相的浅深功德都能了解，这时候你在观这个相的时候，它在滋润你的心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看一个人的一分慈悲，看他两分慈悲，看到他的大慈大悲，深深欢喜，随喜赞叹的时候，你赚到了。是别人大慈大悲，但你因观他大慈大悲生随喜功德的时候，你把那功德熏服进来了。 因为你的心就是这么无常跑来跑去的，不是吗？就像我们昨天讲的，你要给他一个轨迹嘛，给他一个轨迹，如果你好好用这个观察，这不是要你乱观啊，啊其实乱观也无妨啊，比你看电视好多了，对不对？但你如果能对，所以说你们在念佛修行的时候不要急躁啊，我哪时候把这块地擦干净，慢慢擦，那那么多，其实啊你急就擦不干净，你擦一小块很用心擦，突然好像那一块都还没擦完，突然全部都干净了。学佛的感应不是那时候一百分切成一百分差一分，那还有九十九分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当你差一分差两分，面积看起来是一分一分增加，功德力可不一定是这样。他可能差一分差两分差十分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们现在体力很差，对不对？体力很差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做很久，但你不要没关系，我就发愿把这个地方全部做好，就做一天做两天做一个月之后工作还很多。但问题发觉做一个月之后的比做第一天的竟然速度差很多，为什么？体力恢复了，身强力壮啊，结果一个月之后的体力跟耐力啊，远远超过你那时候第一次开始做了。你以第一天的速度来规划大概要一百天或是一年两年，结果你做个几个月以后种菠萝蜜成熟，就速度就，然后开始我讲的就有这个善法，有这个善法，有这个善法，有这个善法，体力也强了，耐力也行了，各方面都行了，结果众因缘和合，法法相因，法法相应，那功德力很大，一下子扩展的非常快。所以我们在观的时候，最重要是那个心能不能触动你的心。你不要草草率率，我已经观佛观了好几百遍几万遍了，你观那个哦不感动的佛有什么用？那个人我跟他道歉一万次他怎么不原谅我？你怎么道歉？我就见到他，我也没看他，我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就照着念啊，那啊计数器啊，念一万声我就回头了啊。你有没有真道歉？没有啊，我就是你跟我讲要跟他道歉，我就去就念了一万声，你跟我讲五千我还加五千呢，照你这种念我再加个五千大概也被人家踢回来而已。为什么？一点诚意都没有。你就说你的观想必须要能触动你的心，而是对你的心有转动的作用的那个才有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对佛观察的时候，我们以那一份虔诚心祈求佛菩萨的降临的时候，是那一份佛菩萨的你当你在观察的时候，哦佛像坐在那里，哦观得很用心，然后内心里面假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观了很老半天，内心里面自己告诉自己那是假的，那有用吗？是没错，是你心所造作的，但是心是否虽假的，虽是你想的，但却有成佛功德，所以你不能忘记，不能说没有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内心成为有力，让它具体有力。所以当我们这样观观观到最后，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心想所成的。那我心造这种业，我就反过来让心造这个善业，乃是不但是造善业，我还造清净的解脱的愿。所以当我现在在观佛的时候，我带着什么心？我好可怜哦，佛菩萨终于你来了。不是，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心，你好像是一个菩萨的弟子。今天这个青山哈、就爬山涉水好、走到佛前，是为了要参学大乘法，是以这种心情去的。其实你是一个非常 勇猛健壮的一个菩萨勇士。那为了参学，所以见到佛，所以我为什么要多这个想象？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是带着这份菩提心的，是一种承担力的念佛，观这个佛，升起那种行菩萨道的勇猛精进的力，在念佛，在观佛，在意念，在欢喜，这叫念佛。所以你要念一句，我念一句，跟我具体身为造作一次，你说哪个功德大，哪个深刻？对，有时候我们用想象的，对不对？那想象的，你那想成佛像跟想成真佛又不一样。我心里对不起，跟我说出来又不一样。我对不起之外，我说出来还表现我的往卑躬屈膝，还是跪下来求你忏悔？你说哪个心理的力量大？不懂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必须要是有力的。没力的话，那叫空转。所以，包括我们观空的时候，也不能存。我们可以以上观空，在不断淬炼我们那个知见。但在观空的时候，还有一个重要，就是必须要跟现实搭起来的。比如说你平常做的，就像我上次讲的，我关那个包子不可爱，这个包子没关，饿的时候吃这个现实包子，不吃那个关出来的包子，因为跟佛关。但我如果能了解这个无常的时候，其实应该在你生活当中时时感受那个无常，那个苦，那个苦。你平常啊，生活好好的观无常，一出离了座以后就照样常了。可是你没有做观，但平常生活看到好多无常，很触动你的心。这时候你生活看到很多你的亲爱的人、周边人离开了，这时候你观无常很容易吧？有没有读过无常经？因为它是现实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那种跟现实观察的放下，好，那这样才有用。那观察这个放下的时候，这是对空观的一切，就是从现实越来越能普及一切法，从现实当中没有一个可依止的，以此类推，这个也无常，那个无常，现实身心何处是常啊？这时候你所得的一种总相的观察，变一切法的观察，并不是空洞的，因为哪里，你是建立在一个实际的观察里面，得到一个共相的观察，而不是一开始就飘渺在空中飞来飞去，这种东西不会有力。我从我身心上感受到我的亲人离开之后，我在观，不但我要离开，所有世间人皆离开。你看，从具体感受无常，然后将此无常意推动到一切法上，这时候是不是有力？因为一个生活他非常舒服的人，他在观无常，观得有力无力的，就算你把观一切这无常也不会感动啊，因为他没痛到啊。同样的，观佛像也是如此。那观一个法的时候，其实也不需要多呢，你只要观了一个你认为欢喜的相，从此一相为基础生种种相，就像昨天讲的，以白毫相为基础，好吧？那你就算不白毫相，你就直接观佛相，数息法的不把呼吸放掉，那我就不把我这个看到的佛像给忘掉。那这中间我要让我的心一直安住在根，等于是我在吸收由法身来的养分，我正在加油。你在加油的时候不要开车，这叫就很容易着火了，对不对？我正在加油的时候应该啊，远离火烛， 车也不要发动，好好的吸收这个油加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在观这个佛像的时候，凡任何干扰皆上当掉。因为我在加重这个佛像的观，比如说我刚开始观笼统的，后来随我的清净以后，我能看到那个里面可以观到佛心，其实就是意啊，它的道理的，就是活这一份庄严呢，这一份功德，就是说你会越看越细，就是说不但所观的色法越来越通透，越来越庄严，连那个色法所代表的殊胜功德意也都会帮你感受出来。比如说我像这个几克拉是亮，透明度光泽，这个当我没有钻石过，我不知道了啊。不过就是说这个钻石亮多大，然后它的光泽又如何，中间一点瑕疵都没有，所以这一颗很值钱。如果我们把那个那个钻石的价值怎么衡量它的价格，它的价值标准给你，结果你去看那个钻石啊，皆符合，这一颗很贵，你试过。所以当我们现在用一个心情呢，就是说你从以某一项某一个佛像里面的观察，让自己身心里面，你知道吗，从仔细观察这个境，让这个境的功德意让什么其心正直。所以我们等于是观三十二相八十随心鸟，等于是什么维他命才几个，它一百多个呢。任何一项都具无量功德，何况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，每一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一切功德，在观察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在灌溉你那个本来是凡夫心成为什么佛心？原理是不是在这里？是啊。所以这整个原则就是，我们方便取一个相，起一个所缘，从这里下功夫，让一切善法能借着这个方法的运作里面，这个善法能生烦恼，能对治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打火机的意义啊。你说我怎么还没定下来？像有的人急着把房子盖起来，急着盖了，结果互相妨碍，还要再拆掉重盖。我们宁愿工地看起来乱乱的，但有规划的，等一切就绪，一动工全部起来。是，那有的人啊，在工地的时候耐不住工地，像我以前也会习惯，人家明明工地有空没空就跟人家扫工地，当然要清啊，可是工地就脏嘛，灰尘本来就很多，你就不耐这个，你这样弄得完，你扫地人家也很怪啊。对不对？你那个拘泥小节，结果妨害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耐得住一时的混乱，但却是有头绪的。所以当我在念佛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现在不求一心，不求专注，我干脆就现在的修的法门当中啊，老老实实的一样一样观。我就在这种过程当中啊，有空没空就跟他荡出一些烦恼。我举一个那个笑话了哈，有三个公主啊，要嫁给一个白马王子啊，他们就比赛，就是说慈禧嘛，很热啊，很热的时候啊，谁先吃完谁就能嫁给白马王子。结果大的跟二的哈，就那个西碗很烫，就一直吃很烫啊，结果再怎么吃很慢，结果那个小的反正就那两个大的很凶，所以他不敢抢，他就拿汤匙在那里舀，他也不吃啊，他就觉得他反正他还没希望，他只是拿无聊就在那舀那个希望，舀舀舀，嗯，那两个一直吃到都还很烫，因为这吃表面热还在里头啊，这个最小的就是没希望，他不带希望，他就是有空没空就舀了那个希望，用汤匙舀舀到说，哎，凉了，一口气就喝完， 前面都没喝，看似进步比前面两个慢，因为前面都吃得很烫，对不对？哦，很烫嘴啊，所以虽有吃进度很慢。第三个都没吃，可是一口气就吃喝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看似动作慢，但是踏实。每一个佛号里面不急不缓的，不急不徐的，一直用心念，把它的品质给念出来。啊，有的人念得很一下法喜充满，你却念的说我还是很多苦恼，但我这个苦恼里面却慢慢能生出对佛法的抉择。啊，虽然我不是马上专注，因为我还在想东想西，还想这世间多苦啊。但我后来发觉，经过我百般的思维抉择，又这个不可爱，这个不可爱，这个不可爱，这个不可爱，这个不可爱。后来想说打坐，我都好久没打坐，一坐下来，怎么入定？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会动摇你定的都不见了，所有会扰动你不安的那个散乱因缘啊，都被你平常的坐意观察给打的。因为你是没打坐，但你有空没空带着前几套就去揍人，揍到那些敌人都已经晕了，又一打坐，奇怪怎么没人干扰，因为全部都被你打晕了啊。那有的人是怎么样，赶快躲起来就打坐，结果在打坐的时候要经常担心有敌人来敲门，就是用挂碍心来打坐，永远不会得定。按他是没打坐出去都把敌人打晕了以后他才打坐，那当然没挂碍啊。是，所以这个念佛里面有一些要领啊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从以这个了解整个源头，我们要看到我们法是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的。那我们要让恶法此灭彼灭，不要让善法此生彼生。那什么善法就越亲近越就近实相的，就越能是真念佛，越有觉照的越真念佛。所以我们就用很多的善巧，又能将你这个无常的身心、妄想的身心，借着这个方式给他那个带动起来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能这样的观察。好，你看他这里面，他讲说，倘不念佛，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他这里面讲说，念这个偶遇大师讲说，念十百千万生，则有十百千万佛名显现，而不念时便即然矣。念性既是原生无性，则无性不爱原生。所以变成了念佛当中能衍生众功德，对不对？无性才能原生啊，延伸无信。那可是我延伸无信，但执着有信的时候，就不能亲近延伸，会延伸妄想烦恼。但如果你亲近心来念的时候，虽然我们现在执持迷恼还有一些挂碍，但毕竟比你平常散乱杂乱的心是清净。所以你用这个延伸的念佛法相应善法的时候，变成了恶法一一挡掉，所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他挡掉他，但如果你念得很串习、很持续不断的话，他更是挡掉更多了。你表面的，啊，像比如说，我们在海浪上撞一艘大船，那这个海水碰到船，波浪小波浪是不是就被船挡住了？但做大浪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船还是被带着走。那有些东西是我们如果用一个盖子在水面上把它压着，看不到波动，但水流是不是还是有波动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念佛的功夫是在表面的话，能治表面的烦恼；你的念佛功夫是什么？不是表面，是整个扎桩到底下去的话，连底下的波浪都被你遮掉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持名，持到什么心情？所以公子是持名，有没有对治烦恼？有。但假如这个持名里面带着一种对佛法的，对有菩提心在里头的，有对世间染污的觉照光明的心在里头的， 这个时候，这个念佛的功夫是往下扎根的，他所对治的烦恼就是越来越大，功德力就越大。是，我们同样是观相的，有的人就观，就边观就照着文字操作，很多邪密的人就是照着观，那是表层的。那有的人如果懂得般若的话，这个学这个观想，这个观想最主要依什么发心，起什么观想的内涵在里头之后，整个观想就起作用了，意义又开始不一样了。所以同样观相，我刚才不是用一个比喻吗？我现在如次子啊，见到阿弥陀好高兴，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但这里就少了菩提心，少一个更应该多了一个更多的菩提心，跟向着我学佛的觉悟的那一份心，以极大欢喜面见佛，以佛目不转睛的时时做观。这时候那个观察念佛名号的力道是往下扎下去的，这一扎下去的时候，你的很多烦恼就生不来了，因为烦恼要生要因缘，你把很多因缘都切掉了，都切掉了。所以同样在观想，我是希望大家啊，他你看他是讲啊，他讲说，无信者不爱缘生，倘不念佛，又恐正恐又生种种杂念，纵不生杂念，亦恐堕在无生的什么窠臼当中。所以避免自己落空，因为我们是从缘起当中得第一地的。所以有的人观实相念佛的时候就以为一直观空，不是，实相见念佛在哪里？不执因生，不离因生，以缘起处观一切佛，以念佛处升起缘起殊胜功德，而知道它是众缘众清净因缘生，也是缘生，缘生无性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故必以佛号生我之生我之念，使我念念不离佛号，此乃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啊，这个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光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就能很清楚了。那另外在《临终中论》里面讲叫世间难信之法也，是怎么样？就是我所说阿弥陀经世间难信嘛，对不对？总其大要，须记信愿行善，信则信事信理，信事信他。所以不是呢，我们现在讲说信念我有信，差太多，我们的很多信根本是太松了。信持德能，信事地理，这才是真信。那我们有些人没办法，那是没办法的，就停在那部分，鼓励他，他也可以往生啊。但因为他的信不扎实，动摇的机会大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好不好？好啊，要不要？要。但因为我不知道他对我的重要性多大，在我没事的时候，我当然要啊。可是如果要我做生命的抉择，要他还是要我的命的时候，我就发觉就让我看看这个东西好好坏我不知道，要拿我的命去抵他，拿去拿这个东西我才不干。但如果我信得过他的价值是大过我的生命的时候，我干。所以你说你信也信啊，信多少？信一点点啊，所以取代不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众多烦恼来的时候，你马上很聪明，功夫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应该学禅宗。当我们打完佛七的时候，大家一好欢喜，这是好感动。一讲完的时候，就有人发飙，丢石头打你，你怎么可以打我？才一心不乱而已，才一心不乱，马上翻脸。禅宗不是这样吗？棒喝啊！这马上测出你到底，因为你的抉择到底入不入心，抉择力就现出来了。 这就是功。所以到临终即可爱尽，即可悟尽现前的时候，你不要想说阿弥陀佛会保佑我，阿弥陀佛说不是我保佑你，是你在抉择的。所以他这里面又讲说，信自信他，信因信果，知心外无土，土外无心，信外无佛，佛外无信，因必该果，果必测因。藕益大师讲的心愿是这样讲到这里来，合不合我们说的道理？我们讲的心愿也是从十二缘起谈的，有没有他力？他力就是众缘之一嘛，光靠他力行吗？不行。好，愿则念念回向，心心驱往。愿，啊，我们就嘴巴讲，但不是心心驱往。好，行则无量法门，会归一致而净土正心，由以念佛为首，故念佛一行难有多途。小经重持名，楞严淡意念，观经主于观境，大吉观佛实相。你看不同哦，那我们就看我们啊哪里得力，哪里得力啊。药方呢，药方是这样，但因为你的体质不同，主药方然后配合其他的药引不同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的体质不一样啊，虽然你也热，但你本质你不是真热，你里面还有寒，好，或是你虽然寒，但里面有热性在里头，或是说你虽然寒性，但目前有还有背后哪些因缘，个人的因缘状况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能观什么？我们可以观无常，但不妨持名。我们依然能观这个活的诸殊胜功德，种种一切调和成一位你可以走的路。然后当你这般的修到最后发觉你的成熟了，拐杖不要了，可以拿别的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成熟了以后有些东西就改变了，乃至说同样持名，但内涵增加了，意义不同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念佛的时候啊，保持这种很虔诚专制的心。第一个，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念佛之后所要成就的功德还没有升起极大的信仰，对娑婆的苦还没有那个，所以不够紧迫，所以你心一松弛，杂念就可以进来，杂念就进来。所以我们经常就这样啊，扣税了啊，扣税上靠我现在还年轻，我也不至于马上无常啊，靠这一份侥幸之心，所以让你的烦恼一直在进来啊。有一次有一位法师啊得癌症，我去见他啊，我说你现在怎么用功？我现在都早晚都有在念佛啊，早晚念佛，不是这样。你现在得癌症，这下子之前容许你失败，现在必须念念战赢，因为不知道哪时候，你必须时时都要赢他。那我没得癌症呢、啊，你怎么知道你哪时候死？往往得癌症的都活很久，就是没得的先走。我们讲说我们有一个长老以前就很病，每次病到都说他会走了，结果他周边人都走光，他还没走。无常啊。那我接着说，难得一生有此因缘，绝不要空过。所以这个身心的准备，这个认知准备没有，那个功夫就很难提起来。有时候我们很强调方法，但最终的那个发动力没出来，所以还是功亏一篑啊。甚至有时候连说你这样做就成加热，你只要跑多快，你速度到哪里的时候就能发动到哪里，你那个车啊只要你踩加油几秒就怎么样，我讲的会讲啊， 大国一就是没钥匙开车，只要他开车，这个车的性能是这么快，问题是他从来都没钥匙去开车，他也无心开车。所以我们啊，念佛法门道理懂了很多，就是没开车，没发动那种信愿，这时候就不容易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哈，未来我们知道佛门啊人越来越少，因为为什么？众生的障碍重。所以大概念我们不知道啦，但我们随缘啦，念到最后哈，就很少新人再进来，就是我们这些老的。有一次我到一个道场，看到那个很多居士啊，哇，他们很用功，但都是七八十以上，中间找不到一个六十五十的，几乎没有了。啊，他们那个当然规矩比较凌乱啊，但也很虔诚。他们大概已经也习惯了，就是说他们已经安分到不像我们这样严整了。所以他们也就这个就是欢喜的随喜的啦。再要求你说你要走稳一点，你对八十几岁讲那么话开玩笑吧，他能站起来就不错了啦。你不能像我今天早上讲的，就是说你们这个进行的稍微步伐要一致，你跟八十岁能这样讲这种话吗？所以他们也都怎么样放低标准。那我们现在能走就在这几年，再没多久我们人也不见了，就几个那都很老，七八十岁，我到现在能讲这一小时大概就是讲十分钟下去了，我们念佛吧，那就开始打瞌睡了。为什么？没体力啊，那七八十岁的一大群。这时候连那个维摩啊就啥事都没起来，因为他先睡着了。这只要有一个活的就可以了，有一个还在念，然后我的念到，大木也睡着，那个七八十岁起来，锵起来，所以那时候就敲引磬的不一定是那个打地钟的，因为那地钟的也睡着了，所以只要有一个还醒来，他就可以把大家叫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都已经七八十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所以这时候你看，大概就是想修，也知道很紧迫，因为周边的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嘛，就剩下我们几个老伴儿在这里念念念，啊，念的体力又不支，啊，就知道无常也到，但无常到是快到了，可是没力了。这个见面的时候，下次再来，有可以的话会再来，你知道，每次火气一离开，大家都说下。不大敢讲下次，因为可能下次又少一个了，所以有的报名完了就没再来了，有可能随时无常了。那我们现在以后这个情形就这样一个慢慢会一直凋零。好，那会得到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恐怕也没力了。所以你可以预估像我们这样的情形啊能维持多久。那有的是就算说非常的很多人，但品质是不是能真正发起那份心？世间的种种染污让的心越来越沉重，很不容易升起这种处理的。未来的现象当时如此，人少人少的问题，人多人多的问题，总是那个真正求生净土的那个发菩提心、求生净土的正念力啊，这个越来越不容易生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。